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有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们第二次见面有关的最新消息，我们有来自河内的最新连线报道。那美国人对于这场峰会有什么看法呢？特别是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的想法，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介绍。而中国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跟金正恩在越南的会谈，而且是持正面的态度。同时节目中我们还要谈到推迟加征关税是美中双赢呢，还是相互妥协呢？我们节目中有详细的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所进行的第二次峰会。现在两位领导人都在举行第二次的峰会当中。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也就是27号这一天，他说朝鲜如果放弃核武器，他跟美国的关系也会像越南和美的关系一样的好。美国跟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打了一场为期10年的战争，美国在越战中有5万多名军人阵亡。那么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他访问了越南，而且奥巴马总统在2016年也访问越南，宣布两全面的解除武器禁运，美国开始跟越南军事合作。那么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河内参加特金第二次的峰会，那么对于美国跟越南的关系，还有对于朝鲜的核问题，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进展呢？节目中呢，我们要现在跟美国之音派驻在河内采访的记者来做详细的介绍。黄耀毅，耀毅你好。
哎，婉成你好。
是，今天呢可以说是正式开始这个峰会了哈，各有各的行程。首先谈一下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是的，我们知道呢，原定是说这特朗普总统以及金正恩都会分别会晤越南方面的官员，但是我们知道当然朝鲜形势是比较隐秘一点哦，所以朝鲜方面并没有告诉记者们说到底这个金正恩跟哪些越南的官员会面及他的行程如何。不过呢，在特朗普总统方面呢，我们知道他在早上11点的时候呢已经前往了越南总统府，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然后双方签署这个贸易协议。那这个贸易协议呢，这个是包括有这价值21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那么当中包括了这个美国的公司，有波音公司、奇异公司等等，那么越南的这个越南航太公司竹子航空跟越南航空之间的这个贸易协定。那么呢，特朗普总统跟这个阮富仲呢，他们两个也讨论了要如何来增强美越的全面伙伴关系，包括要加深政治、安全、经济、人民对人民的关系。此外呢，还有所谓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那我们知道呢，所谓讲到印太地区，就会想到这是否是在向南中国海方面来这个对于中国有所抗衡的一个说法。那么越南呢，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一个边境的问题上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摩擦。那么此外呢，这个特朗普总统跟阮富仲也谈到了他们美国跟越南将会为明年，就是2020年美越关系正常化20周年的庆典来做准备。那么呢，这个今天特朗普总统呢，他之后就还会前往会见这个越南总理阮春福，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共进了晚餐。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下午的时候其实是先回到自己下榻的酒店休息的，那晚上的6点呢才会前往美朝峰会的地点 Metropole 酒店。那么在那边呢，他准备会跟金正恩进行1对1的会晤，然后呢会有一个双边的这个会谈，然后之后双方会共进晚餐。那特朗普总统预计将会在晚上8点半回到酒店去休息。完成。
对，这个1对1的会谈今天想见的可能是稍微短一点哈，因为呢在28号，也是明天，还会有一整天的活动哈，那也是大家众所瞩目的到底这次的会谈会出现什么样结果。姚毅你谈一下这个 特朗普总统要跟金正恩啊，他们要进行这个社交晚餐呢、啊？这个晚餐所谓的社交，是不是就是建立比较亲密的这个比较更这个紧密的这种友谊跟那个感觉呢？
是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非常这个重视他跟这些外国领导人的私人的关系，包括像是跟金正恩，或甚至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都很强调说他跟他们两人的这个关系的密切，还有个人的友谊。那么在今天的晚上呢，他将会跟金正恩来进行这个他们两个的私下的晚宴。那不过呢，当然外界是说他原本是要进行一对一的这个会晤，那但是呢，现在白宫已经宣布了，在今天晚上的会面的时候呢，双方各自都会带自己政府的高官出席。特朗普总统呢，他将会带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穆瓦尼一起出席。那么竞争呢，将会由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以及朝鲜外交部长李永浩一起来出席。那所以呢，可能没有像原本预计的，可能是他们私底下能够会面。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外界也一直在批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他的一些与外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要有公开的一个仪式，让这个媒体能够采访，或者是说能够留下记录。那么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才让这些高官一陪同出席。那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其实就在大概十分钟之前，他才在推特上发文讲到他今天的这个美朝峰会。那么呢，他是在推特上他说呢，有很多这个假新闻都在说我跟这个朝鲜这个会晤的这个动机。他说呢，其实呢，我跟金正恩我们两个会非常的努力，在无核化方面进行努力，并且呢，也会将让朝鲜成为一个经济的这个powerhouse， 也就是呢这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经济体。那么他甚至也说，他说我相信中国、俄罗斯、日本以及韩国都会大力的帮忙。所以看起来特朗普总统对这个美朝峰会以及中俄日韩能够提供的协助是十分的乐观完成。
好的，那么我们要特别预告一下，就是从下面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呢会现场转播有关于特朗普总统他跟金正恩会面的情况以及有关的消息。同时呢，我们会请黄耀毅还有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一起参与，来共同进行这一次的转播，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好，我们先谢黄耀毅现在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下个小时继续请你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消息。谢谢耀毅。
好，谢谢婉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高峰会。那么现在两位领导人他们已经在越南展开了各自的活动了。美国国会呢，对于这场峰会其实呢，有些议员他们有一些担忧跟质疑。有关于国会最新的情况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所在国会所做的进一步介绍。
对于这个川金二会呢是受到各界强烈的关注，不过呢各界对于这个特朗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能够在这次的峰会当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或是成果呢，在美国国会当中其实是抱持着一个比较高度怀疑，甚至是并不是抱持着非常这个高度的期待的这个态度。那么就是多位的国会议员，甚至是包括和特朗普总统同属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对于这次的特金二会呢是抱持着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那么许多议员呢甚至是不觉得这个金正恩呢是真心的对于去核化有一个实质性的动作，或者是未来的发展未来的这个计划。那我们继续来听听民主共和两党在这次即将到来的峰会当中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是看法。
I'm not very confident.
我不是很有信心，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地前往会谈，仅靠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和期望与金正恩会面，他们也只才见过一面而已。用这样天真的方式和金正恩这样残暴的独裁者交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我抱持谨慎乐观态度，希望未来还有进一步谈判，双方能建构关系和信任，并接着发展关系。我们今天稍早和韩国来的官员进行了会面，他们相信金正恩是真的会实现全面去核化，因此我们应该协助他们落实这样的进程。
我对此可能比行政部门持更加怀疑的态度。我希望并祷告总统此行能成功，但我就是不信任金正恩。 我只是以一名国会议员、前任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角度来说，我持比较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们在过去也曾经有过类似现在的这样的发展。我希望我是错的，我希望特朗普总统能达成一个好的协议，最终我们能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是特朗普总统呢，在出发前往越南河内前呢，曾经在白宫表示呢，这个他并不着急和金正恩达成一个去核协议。他也谈到说，这个只要平壤方面不再继续进行核试验，美国方面就会感到高兴。那么这样的表述呢，是被各界认为美方呢并不期望在最新一轮的会谈当中，在去核化的进程上取得实质的这个进展。那我们也知道，在国会里头呢，对于朝鲜的问题呢，有着这个相当这个具体而且一致的这个高度共识，也就是说，这个朝鲜的这个去核化呢，必须要是一个全面的、不可逆转的，也是可核实的一个去核化的这个目标。那么对此呢，这个特金会呢，是否能够为这个去核化铺成一条这个明确的、清晰道路呢？也是这一次民主党的领袖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呢相当关注的。那么在今天稍早呢，这个民主党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也是特地在他的院会发言当中向特朗普总统来进行喊话。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议员怎么说。
总统这个星期在河内与朝鲜持续进行谈判，我要重申他的目标应该是全面、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一个包含了解除制裁以换取不是这个目标的协议都是严重不足的，都只会让朝鲜更强大，令世界更加危险，而非更加安全。
舒默议员呢，还在今天的院会发言当中特别的谈到说，无论特朗普总统在越南和这个金正恩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没有美国国会的支持还有允许呢，这个对于朝鲜的所有的制裁，包括现在有两项的这个主要的法案制裁呢，都是不会被解除的。那么继续我们来听听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对于接下来的特金会有什么样的担忧。
Well, the worst is that we once again walk away empty-handed.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会谈结束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金正恩因为与美国总统会面而获得了所有的外交利益，而美国总统却空手而归，也没有去核化的承诺。事实上，根据情报单位的报告显示，朝鲜不止没有进行去核化，他们还加速了核发展项目。
我今天在听证会上说到的路线，就是我们正走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作为美国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耐心，只要我们的方向正确，持续取得进展，觉得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这个安全盟友，包括了韩国以及日本最关注的这个有关驻韩美军的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询问过国会议员的这个反应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国会议员向我们再一次的强调，他们认为这个驻韩美军的议题是这一次特金会不应该被端上这一次这个特金会谈判的这个成为一个焦点或话题。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国会所做的采访当中呢，听到了几位议员他们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们的第二次峰会的一些看法。那么国务卿蓬佩奥他也提早抵达了越南河内，而且呢在星期二跟越南的高级官员见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也从河内发来了下面这份报道。
主要的外交看点呢，包括了第一，美国和朝鲜之间呢可能发表了河内宣言，会不会以和平宣言来取代中战宣言，正式结束美国和朝鲜之间在韩战之后的敌对状态。那么第二就是两国之间对互相设立办事处有什么样的讨论。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在河内呢和越南的外长举行会晤，他感谢越南作为地主国对于举办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之间的主要的贡献。那么他表示美国将继续推动与越南的建设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来共同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和平。那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使比根 早在几天前呢就已经抵达河内，并且和朝鲜的高级官员来进行磋商谈判，为第二次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那么主要的谈判的重点之一，那就是互相设立办事处。对于美国记者询问美方和朝鲜之间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的协议，国务院并没有直接回答，也没有透露太多细节。我们知道美国和朝鲜之间呢互相讨论要如何设立这个办事处，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布希政府时期。当时呢其实美国已经决定派人到平壤来物色一个办事处，但是后来朝鲜在最后一刻退缩了。后来到了1996年，双方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朝鲜还是退缩了。一位曾经参与直接谈判与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可能的原因包括了：第一，平壤可能负担不起在华盛顿成立一个办公室的昂贵的费用；那么第二呢，就是朝鲜不愿意看到美国人员在平壤大大方方的收集情报与资讯。那我们知道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纷纷抵达河内。那么在两人见面之前呢，金正恩先访问了朝鲜位于河内的大使馆。那美国也希望借由越南的例子，也就是越南在经济转型、政治转型，还尤其是这几十年来与美国关系逐渐改善这样的外交模式，来说服朝鲜迈向去核化，转而致力于经济转型。
您现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积极地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的会谈，并且表示期待这一次的美朝领导人会晤有助于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王毅是在27号在浙江乌镇中印俄三国外长会晤后会见记者的时候，他表示说，中方赞赏美国跟朝鲜两国领导人身体力行，为推动政治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不懈努力。王毅说，这次的河内会晤，我们期待不仅能够巩固得来不易的宝贵局面，还能够沿着双轨并进的思路，为实现半岛无核化以及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方面都向前迈出重要一步。他说，中方将继续做半岛和平稳定的守护者，对话和谈的推动者，长久治安的贡献者。平壤是北京的长期盟友，这次金正恩乘专车取道中国前往越南。上个月，这位朝鲜领导人曾经乘专列到北京第四次会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据信他们两个人讨论了国际社会，尤其是所关注的朝鲜问题跟东北亚局势等问题。那么金正恩已经到达了越南，分析人士说，不论金正恩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峰会这次呢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金氏家族统治的这个国家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分析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刊登河内新闻花絮，两名长相扮相很像金正恩和特朗普的男子在河内歌剧院前面的台阶上举行模拟峰会，引来国际媒体假戏真做，两人后来被越南警方控制。金正恩的扮演者是家住香港的喜剧演员李浩红，星期一他被越南驱逐出境。特朗普的扮演者被当局要求不得再招摇过市。这两位被称为冒牌货的人都表示，朝鲜人全无幽默感，而讽刺是对独裁统治的有力武器。金正恩装甲专列大阵仗南下，星期二抵达越中边境城市铜登，离开朝鲜后沿途60小时的车程，不知惊动沿线多少人，打乱多少正常秩序。只因为金正恩代表统治朝鲜的金家王朝，中国和越南一路大开绿灯，当然他们也都各有盘算。张宇泉是广州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面对独裁的金正恩政权，不能够对二次特金会抱过大期待。
就是看双方能不能满足 足双方的需求。就是你要说他谈出点什么东西出来，特朗普想要的金正恩能给他吗？金正恩想要的特朗普可以给他，但是会愿意给他吗？两个人都是不见兔子不杀鹰的那种角色，所以说实在话，我对这个其实不是很乐观。
香港明报说，峰会前美国降低了外界期望，特朗普此行可能并不急于要求朝鲜无核化，并说朝鲜如果能够停止核试验，美国就已经很高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朝鲜至今在弃核上仍旧没有踏出实质性的一步，由此证明以前有关朝鲜主动销毁核设施的说法都不大真实。苹果日报还说，金正恩此行的盘算是在国内外营造一个外交和经济合作可靠的领袖形象。不过国际社会对北韩国内压迫性社会环境侵袭一己不择手段印象非常深刻，对在北朝鲜投资那里的法治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都知之甚少。另一方面，特朗普是在美中贸易艰难谈判喘息之际前往河内。美中贸易谈判是谈规则对等，朝鲜要达到中国目前的开放水平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对于朝鲜达到中国的开放水平，张玉泉说，
没有这可能性不存在，基本上不存在。你要说走到今天这种水平，你的金正恩要放弃很多东西，他这是他放弃不了的，他这个他不愿意放弃的，这种家庭下的政治体制，他一下子他不可能，因为他这种政治他非常的复杂，在朝鲜，他不杀别人杀他，很残酷，所以这个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他也希望这个朝鲜能够富裕起来，但是满足中国这样一种水平，你要做到什么呢？你要做到全面对外开放，你要接受中国的先进的技术，你要接受外来的一个资本，你要接受教育的这个改革，这些都做到了，还要满达到今天中国这样一种水平，所以你现在一下子看不到。
朝鲜步中国后尘，融入国际社会，对外开放，势必也要受独裁体制的制约。独立评论人士程坦说，朝鲜恐怕不会学中国，中国对朝鲜其实没有很多人认为的那种影响力。
没什么影响力，对，我肯定跟你讲，真的是过去所需，朝鲜是拿中国来抬高自己的要价，其实他的党章里面就讲反对十大主义，他就反对十大主义公开的，中国是拿朝鲜来说明对内宣传，他不是吓唬美国人，是对内宣传，我是社会主义正义老大，你看我是很正统，创意欠我的，我还有小弟。
朝鲜是否会借二次特金会逐步对外开放，走中国和越南对外开放的道路？朝中关系到底如何？舆论界的观点各异。不过中越朝三国间的爱恨情仇在特金会举行前确实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基于这一点，这三个共产党国家能否在亚洲的东部形成以中国为老大的独裁型资本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体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资本主义体系对峙、并存、竞争乃至共荣，已经引起地缘政治学者的兴趣。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美中贸易有关的消息。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制货架进行反倾销调查后，做出肯定性的初步裁决，认定中国出口商以 18.08% 到 144.5% 的差价在美国倾销钢制货架。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在企业网站上宣布，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界保护局根据认定的倾销率，向对进口中国钢制货架征收等额的押金。中国2017年向美国出口的钢制货架总金额大约是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将在2019年7月18号前后做出最终的裁决。 如果美国商务部调查最终认定倾销是事实，那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将在2019年9月3号确定倾销的伤害数额。国际贸易委员会确定倾销对美国业者的伤害之后呢，商务部将宣布对进口的中国钢价征收反倾销税的指令。如果商务部做出否定的仲裁，或者是国际委员会认定倾销没有造成伤害，反倾销调查就会终止，也不会有针对这个产品的反倾销征税。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商务部日前举办了投资美国2019峰会，与会者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说，美中贸易走向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说，他认为如果通过了积极的协议消除不确定性，这将对于经济前景产生重大的影响。在25号那天早上，特朗普总统就发推文称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并且宣布推迟对进口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日期。哈塞特说，如果跟中国的这些贸易谈判确实取得了很多进展，我想这将为美国跟中国的经济都创造非常大的上升空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讲话中也重申了美国在美中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他说，我们跟中国的谈判已经解决了我们面临的很多迟而未决的问题，所以呢，特朗普总统现在愿意延长重新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海湖庄园的最终会议上达成一项包罗万象而且可以执行的协议。如果不能，我们将继续推行最初的计划，把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与此同时呢，针对500亿中国进口产品，25%的关税将保持不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美中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天在推特上宣布，由于美中两国谈判富有成效，他将要推迟原定3月1号对华加征关税的期限，并且在海湖庄园举行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以达成协议。消息传出来以后呢，美中两国的股市星期一都出现了暴涨的庆祝行情。贸易谈判究竟是取得什么样的进展，让美方愿意推迟期限呢？这是美中双赢，还是说相互妥协的结果？另外呢，以关税来倒逼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做法，是不是会推迟而失效呢？此外，大家也关注旷日持久的美中贸易战是不是正式结束了，还是说来日方长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邀请了两位嘉宾学者一起来探讨有关的话题，一位就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另外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士张寻。那么谈到了美中的贸易之间的谈判，胡星斗他说，谈判是否大功告成啊，不能光看特朗普的推特。他说，
川普这个人的个性啊，这个不要把他，的确不要把他看得太简单，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川普他继承了马基亚维里主义那种为达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或者说呢，他也许他是具有高超的谈判的艺术吧，他是虚虚实实，这个可以说是出奇制胜了。他这个表面上他总会把很多话呀说得非常漂亮，他也经常不断地夸奖习主席但是他这个在遇到具体的决策的时候，他可能是下手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由此简单地就认为这个大功告成了，这个谈的都差不多了，这个而且呢，这一次中国也这个的确，除了前面承诺了购买500吨大豆，现在又承诺了1000吨大豆，而且中国肯定就结构性改革做出了很多的承诺。
嗯，
所以现在这个川普即使是推迟，也不一定就是表达非常好的消息，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下一步 中国到底在哪些方面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或者是呢中美双方啊，他都各自做出了妥协，
是
不能够光看这个川普的推特啊。
另外呢，谈到了中国的经济，胡星斗他认为中国呢必须在各方面自我的改革，否则呢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停滞不前的困境。
这的确是一次世纪的谈判吧，他将从长久的改变中国，也可以说这是第二次加入 WTO， 第二次入世，所以呢也不是就那么轻易的就会有一个有一个结论，有一个结果。
嗯哼。
但是我刚才说了，中国如果不进行这个结构性改革啊，那么中国很难实现所谓的中国梦啊，很难实现，中国肯定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说像美国的邻国墨西哥，它也曾经有长达40-5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它的革命制度党曾经执政呢也是超过70年啊，但是呢它就是还是借这个长期以来的特别是革命制度党执政的时候，那种国有企业泛滥呢，贪污腐败泛滥了等等，他这些问题他就解决不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墨西哥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只有8-9千美元左右，所以中国呢现在必须要超越墨西哥啊、巴西啊、阿根廷啊、菲律宾啊等这样的一些国家啊，因为这些国家都陷入了这个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它必须要进行自我革命啊，进行结构性改革，比如说要减少行政的干预啊，减少人治，增加法治啊，要减少国有啊，增加民有啊，这个民营企业这个的活力等等啊，所以这恐怕是一个绕不过去，或者说呢，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没有法绕过去的问题。
那么谈到了美中的贸易谈判，是不是可以达成协议呢？对此，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士张寻，他说短期的协议可以有，可是呢，长期来看，一个碗里不能够一半热水，一半冰水。张寻说，
阶段性的协议可以谈成，在短期内遵照协议，让中方呢能够被动的、被迫的做到一定程度的实施，让美国得到一些短期利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贸易战同时呢可能会暂停，但是呢从中长期来看，我是不乐观的。因为呢甚至有些人就认为是可以通过这种贸易战来倒逼改革，我认为这种改革基本是伪命题，是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呢现在他贸易战所答应的美国的结构性改革，这所有的一切的这些要求，都是以中方他为了维持这个中共为了维持他在国内的统治和他直接对外政策直接相冲突。那么这他不可能就是说在这个一个碗里边又是一半冰又是一半热水，那么他们之间这种冲撞是迟早的，因为他对外的政策，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呢，它是它整体政策一部分，而这个整体的政策，这个治国理念在全面的倒退，那么这种情况下对接会越来越难，所以整体的结果，我认为呢，它现在呢，就是说，可以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可以达到双方股市上扬啊，经济有一些避免一些直接造成的损失啊，但长期下去呢，没有什么希望。
谈到了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美国呢民间有很多的反应，有些商界人士呢甚至持着是反对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看法，认为会影响到了美国的商业、美国的经济。那么学者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寻他就说，特朗普总统其实考虑民意手段相当的灵活，而中方呢急于结束贸易战，所以呢愿意做一定实质性的让步。张寻他分析说，
《华尔街日报》说的有一定道理，川普总统呢他是希望达成一份协议，道理很简单，就是他面临的也是国内的压力，他有两方面的需要。川普总统呢第一呢他为了他是需要争取美国利益，同时呢 他也要看美国的民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他为了美国的利益要建墙，建墙呢他说我不惜把政府关门，最后政府关门呢使他的民意呢丧失。那这样的话呢，让他，我可以感到这个经历让他是刻骨铭心，所以他为了这个一定程度看这个民意呢，他就要让照顾到美国的经济方面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股市啊，比如说贸易方面的损失啊，要避免呢。那么在这上面他要做一些，采取一些灵活手段，也不是说软弱了，而是他要采取必要的策略和灵活手段。所以说呢，那么从中方来讲呢，就是刚才您讲的也有两会他的开的需要，在贸易战中呢，他，但是中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说，虽然现在来讲这25%2000亿美元25%他推迟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他2000亿美元的10%以及这个500亿将前的30亿530亿美元的这个25%，那么它是还在上面，而这两项的两三项的加税呢，足以让去年的数据表明，让中国的它的经济呢受到很大很大的损伤，所以呢，他们肯定也愿意结束贸易战。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川普总统呢是有一定灵活度，那么中国这边呢有实质性让步，这样话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次的美中贸易谈判可以说是针锋相对，而且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大家都非常关注到底是哪一方赢了呢，是美国赢了呢，还是中国赢了呢，还是说互有输赢呢？关于这个话题呢，经济学者胡星斗他则认为说，不管中国是不是进行结构性的改革，都是中国获利的。他说
肯定是一个联合的核查，不会说单独的由美国进入了核查啊，但是肯定中国美国甚至还有第三方可能组成一个怎样的机构啊，来进行核查。不管这个协议是一个短期的还是一个长期的，实际上它最终都是对中国有利的。不管是不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其实最终都是对中国有利的。如果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中国的那个既得利益集团它是获利的，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的普通的国民他是获利的，最后都是中国获利。
那么讲到了到底是谁获利，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巡他则认为，贸易战对中国来讲横竖都是输。张巡说，
中美之间它是个零和游戏，这次川普谈判开始贸易谈判的初衷就是什么呢，他按他的话说，中国已经一直长期以来侵占美方利益，我们要把我们的利益拿回来。那么这是一个零和游戏，美国拿回利益，就是说贸易战的结果不会对中国更好。中国对中国利益最好的，那就是贸易战以前的状态，那么它可以盗窃知识产权，它可以呢造成很大的顺差，美国这边呢也不抱怨，这是对它有利的。那么这个如果说现在贸易战美国要回公平来，你贸易顺差减小了，你的外汇基础就要，你的外汇储备就要降低，那么你的技术偷窃这个给你，或者说你明抢这种让你拿技术换市场这种被制止了，他就没有机会拿到便宜的技术，他肯定受到损失。而权贵他受到损失以后，他一定会转嫁给下边的民众，他不会这个损失由他来承担。他，那你以为他是黄继光、邱少云还是雷锋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贸易战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上次我提到说贸易战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饮鸩止渴？因为这个中国的权贵最高阶层都知道，打起贸易战，我不接受美国条件，美国惩罚我，我是个输。我接受了以后，那把我原来的利益拿走了，我也是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正在与业界和研究机构就 5G 通信技术的研发开展密切的合作。此前呢，白宫表示希望美国加大快速的努力来发展新一代的通信技术。 五角大楼在星期二，也就是26号，发表了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的一份声明，说安全可靠的 5G 通信技术对于美国的安全跟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及其盟友跟伙伴们必须要求新一代通信系统是坚实、可靠和安全的。美国政府已经禁止关键部门使用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的 5G 通信设备，并且要求其盟国采取类似行动。迄今为止，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盟国已经做出了程度不同的禁令，加拿大、英国和其他欧洲盟国也在进行相关的评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如果有国家在关键信息网络中采用华为设备，美国将无法与这些国家共享信息，也无法与他们合作。不过白宫对是否签署全面禁止华为设备的政令似乎犹豫不决。特朗普总统最近表示，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先进的技术挡在门外。五角大楼计划下个月召集一个国防政策咨询会议，与国家情报局、网络司令部、商务部的高级官员以及来自电信业的业界代表就国家 5G 通信技术研发进行磋商，并向国防部提出一份政策报告。那么日本的 NTT 公司则说，在日本的第五代 5G 通信网络中不会引进中国通信设备华为的产品。日本 NTT 公司社长泽田纯在西班牙巴塞隆纳对日本的共同社表示，在新的 5G 通信网的建设中原则上不采用华为产品。他表示，如果使用华为产品，该公司可能失去跟美国政府以及大公司的交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如果有国家在关键信息网络里面采用华为设备，美国将无法跟这些国家共享信息，也无法跟他们合作。美国媒体一度广泛预计，特朗普总统会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之前签署政令，全面禁止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进入美国移动通信网。但是呢，直到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召开之际，仍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特朗普总统将签署这项禁令。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发的推文也引发猜测，他或许不会签署全面禁止华为设备的政令。特朗普总统的两条推文说，我希望美国能够尽快有 5G 甚至 6G 技术，美国公司必须加大努力，否则就会掉队。我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门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呢，我们来看看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些有关的探讨。2019年是中国社会信用平台建设进入加速推进的一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受到普遍关注，被认为是压制异议、确保中国共产党绝对统治地位的方式。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有必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是呢，在中国，政府可以任意的调用公民个人信息，这在西方国家是被严格禁止的。有关的详细探讨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这套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按照中国国务院的规划，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2020年投入运转，目前这套系统处在试运行阶段。据中国官方信用中国网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底，中国已经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1478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24万人次。中国全国各地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12万人次。除了不能搭火车、飞机之外，出现在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者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比如这些人不能被政府机关录用为公务员，不能买房，限制旅游等等。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评分依据来自各级信用评分平台，顶层平台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下面依次是信用服务机构、信用分查询、 这里边包括百度信用分、芝麻信用分和京东信用分等11个信用服务机构。地方信用分查询包括苏州的桂花分、宿迁的西楚分以及电信运营商信用分，比如中国联通、征信的沃信用分、中国移动的试金石信用分。中国的社会信用评分依据还来自中国社会上亿个监控摄像镜头，而且据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数据预测，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 27.6 亿个，也就是说人均分摊两个监控摄像镜头。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被认为不仅仅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评分。北京律师李霄林曾经是古开来同案人张小军家人聘用的律师，他2月26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必要，使欠债的老赖受到惩罚，否则违约不收惩罚，社会交易成本会太高，不过信用系统也会有失误的时候。李律师2016年的一段经历被多家媒体引用，当时李霄林律师在离家近2000公里的地方准备买机票，当他出示身份证时，屏幕上的信息显示他被法院方面列入了黑名单。李律师说，2015年他经手的一个案子在法院败诉，法官命令他做出道歉，而他也执行了法官的这道命令，可是法官认为他的道歉不诚恳，因此办案地一名法官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将他列入失信名单，后来经过律协出面协调，李律师的名字才被从黑名单上删除。另据多家媒体报道，曾经实名举报中共高层腐败现象的中国媒体记者刘虎被禁止买机票、高铁票，不得离开他的家乡重庆。2017年5月，刘虎预订机票的时候才发现他被信用系统追踪，受到航空公司的阻止。刘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他是因言论犯罪而在社会评分系统当中丢分的，因为跟政治相关的原因被列入黑名单。中国独立时评人士朱欣欣2月26号对美国之音表示，既然是社会信用制度，就不应该跟社会政治挂钩。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需要不断的完善，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目的。有一种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的权力过大，李霄林律师举例说，美国的信用平台由不同的信息渠道汇集个人的信用数据，有些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只能由律师、会计师等人调阅，政府绝对不能接触到这些个人的隐私信息，而中国确实政府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所有信息，在中国政府的眼里，所有人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隐私。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019年开始到现在呢，不到两个月，中国号称已经封禁低俗公众号4万多个。两会召开前夕，有社会学者说，定义各类所谓有害网上内容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青年报报道，2019年至今，中国社交即时通讯软体微信已经禁封并且处理了据称发送色情暴力类内容账号966个，删掉相关文章2267篇，封禁及处理发送低俗类内容的账号36556个，删除相关文章73318篇， 禁方及处理夸大误导标题党内的账号3070个，删除相关文章3447篇。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扫黄打黑办公室最近删除并关闭了百度的一个贴吧，称其内容含有所谓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和违反犯罪，宣扬淫秽色情的网络漫画。另外，中国网上色情内容传播方式呈更新迭代的趋势。独立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这样评价当前中国国内的网上状况：
我现在基本上很少看网络啊，当然在手机上偶尔看一些信息，网上的信息当然也有一些淫秽的不健康的东西，但总体上感觉网上基本上很少有用的信息，有用的信息越来越少，有思想的信息含量丰富的信息越来越少。
嗯哼。
当然那种娱乐的信息是越来越多。
上述有关数据是中国净网行动的阶段性成果。不过胡星斗不满中国网络空间浑浊现实的同时，强调要法治化治理，
应当加强网络的法治化管理。但是目前网络的这个法律严重不足的，的确很大程度上它靠的是一些网络管理部门或者是一些官员他的判断。这样的话呢，的确有时将很多并不是属于黄赌毒啊，也不属于非法的信息，把它当作是非法的有害的信息，这样是不利于保障民众的言论权利的。
关于网上净网执法的依据，报道援引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副主任郑宁的话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2017年6月30日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规定网络视听节目中含有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危害社会公德，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内容或情节的，应该予以剪辑删除后播出。不过何为淫秽色情、庸俗低级趣味以及社会公德等细节，他们的法定界定并不清楚，存在争议。中国北方法学曾经刊登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董玉婷和哈尔滨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黄大威的论文说，淫秽性的认定标准模糊，时常面临违背罪行法定原则的责难。色情物品具有精神补偿作用，色情物品与犯罪、道德败坏没有明显的关系。另外，中国传媒大学的郑宁同时指出，由于网络监管是互联网快速发展催生的一个新兴监管领域，实践时间并不长，只能够在探索中前行。也就是说，有关网络所谓打黑扫黄的专项行动执法，需要谨慎，不宜突击搞运动。人大两会在即，针对网络空间的立法执法，胡星斗说：
一个方面是意思全国人大的立法，另一方面是国务院呢等有一些行政这个法规，另一方面呢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执法，杜绝它的随意性。
与此同时，舆论关注到中国网警依据现有的国家网络安全法限制公民网上言论自由。前不久，西安网友赵卫东在推特上转发有关委内瑞拉动态的消息，为此赵卫东遭到当地警方的传唤，并且被罚款500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里我们要进行的预告，就是在下面一个小时我们将现场转播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们的第二次峰会的有关的消息。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中会有详细的一些背景介绍，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下一小时的美国之音节目。那么现在我们把目光回到台湾，今年的台湾年度汉光军事演习的规划已经公布了，将要继续动员社会人力跟物力推动军民联合演习。军事专家认为，在当前的台海局势之下，美国派兵或者是装备直接来参与台湾军演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发自台北的报道。
26日，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大平台等性别团体联合律师和教师团体召开记者会，表达了他们对于公投以来，教师在课堂教授和谈论性别平等、同性恋、性教育等议题时所面临压力和威胁的担忧，同时呼吁教师继续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授课。2018年底，台湾十项公投案中有一项为教育部和各级学校是否应在国民教育阶段，也就是国中和国小期间进行同志教育。当时708万人的意见是不应该，341万人认为应该。性别平等教育大平台的张明旭表示，尽管公投结果如此，进行性平教育依然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公投过后，其教育部也再三的声明，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国民教育阶段就是必须要教所有的学生认识不同的性别、性别特质、性倾向和性别的认同等等，减少校园的性霸凌。
不过他说，公投带来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在公投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有国中教师的求救，说他在学校里面被家长威胁，如果你再教到同志，你再提到同志，我就用公投结果告死你。对，那这个其实让校教师受到很大的威胁。
翁立书是新北市鹿江国民小学的一名教师，同时也是性平教育协会的理事。
那校园里面现在弥漫着一种氛围，就好像倒退了我们很多在解严前的那种状态，很多哪一些事情可以讲，哪一些事情不能谈。台湾感觉在人权跟民主的这种进度上好像退后了好几年，原本校园就是属于保守的状态，现在就显得更加的封闭。
在公投进行前，就曾有小学教师因为在课堂上使用男性生殖器模型教学生如何正确使用保险套而被举报是公然猥亵。相关部门查证后认为，这位名叫刘玉豪的高雄市港和国小老师的教学没有触犯法律问题，不予起诉。司法改革基金会执行长陈宇凡律师认为，现行的法律保护教师依法进行性平教育，而家长或社会团体利用司法对教师进行提告，则是一种司法滥诉。
在公投之后，教育部还是有说老师们依法律还是要教授相关的课程，这是依法教学。那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也不同意如果有任何人以司法的手段来对于依法教学的老师提起诉讼，用滥诉的方式想要处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律师解释说，公投结果否决的内容是母法性别平等教育法下的施行细则，如果立法者修法提出了子法不能违背宪法以及母法已有的规定，因此教师进行性别平等教育依然受到法律保护。然而他不否认立法者会因为公投结果而心生顾忌，未来修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民意压力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待会儿呢，在下面一小时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继续关注有关于特朗普总统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所举行的第二次峰会有关的情况。那么就时程来看的话，特朗普总统也即将要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社交晚餐，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节目中会有详细的分析跟报道。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还有 在河内采访这次峰会的黄耀毅也会加入一起讨论，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一小时的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特朗普总统呢，特别说朝鲜如果放弃核武器的话，以越南做榜样将会前途大好，而且呢朝鲜跟美国的关系也会跟像越南跟美国的关系一样的好。同时呢在这次峰会当中呢，在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呢在河内对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同时呢还跟阮富仲一起出席了一些贸易的签署仪式，总共的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那么在详细的这个情况当中呢，可以说我看到了美国跟越南的关系同这一次越南主办这次第二次的峰会呢，可以说都有各方有丰硕的成果。那么到底是对美国、中国、朝鲜或者是越南都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在星期三的活动当中，第二次峰会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进展呢？我们下面一小时有详细的分析跟介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见。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呢，再度成。